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3月17日星期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17。那发生了什么？我真是纳闷儿。那很久以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是不对的。那圣经说那在神眼里不是可憎的。你们这些为了公会的，我想对你们说点什么。当约翰史密斯讲最后一篇道时，那篇很短的讲道四个小时。他老的被人抬上了讲台。他说我都不知道那会发生什么。甚至连为了公会教会的女孩子们都戴上了戒指。那他现在呢，穿着泳衣躺在海滩上面对着一帮男人。那是你们这些为了公会的。好，那你们进信会的。那偶尔做那么个祷告。那约翰史密斯进信会教会的创始人。那祷告道。他的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他妻子只要领着呢到早餐桌上。喂他早餐吃。你们进信会的真羞耻。你们这些不相信神迹这的为了公会信徒。当约翰史密斯不久前站在他的墓旁，有一天他骑着马，他的马摔倒了，摔断了腿。他下了马，从口袋里边掏出一瓶油抹在马身上，然后骑上了继续走了。你在卫理公会里边讲这个，他们会把你踢出门去的。哦，你们曾经跑得好，是什么拦阻了你们？不久前我站在加利福尼亚州某个那一端的组织里边，那一个长老会的信徒，他站在我旁边，他说你对此怎么看？他不认识我，我说那没问题。他说你知道从一路那长老会教会是西海的主要教会，再后来基督教科学会出现了，那把长老会撕成碎片，那现在这人来了，这把基督教科学会撕成碎片。我说如果你们给孩子们能吃生命的粮，他们就不会去追求那种东西了。饥饿的孩子会从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今天世界渴望永生神的道。哦，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牧师们，你们需要做的是用永生神的道来喂养你们的羊。没错，那圣灵不断的带话来说，你的孩子们是如何做这种事的，他会是怎么样的感受。来想象一下，那你是个导师的，必须的，那你的造物主那里向他汇报他孩子的情况，他所受的训练。但是那如果这孩子是个好孩子，那会怎么样呢？如果这孩子那只以父的事为念，那会怎么样？那那时候导师会多么的喜悦，他会过来说，哦，仁慈的先生，你的孩子跟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真是太像你了，他只以你的事为念。哦，在你的国里边，你永远找不到比那孩子更好的商人了。那这位父亲该是何等骄傲的，挺起胸脯来说，那是我的儿子。我说的，他是我的儿子。那圣灵会如何站在神的面前说，那这个人他是个真正的儿子，他在意你的事业。那我们怎么在意主的事业呢？这是给他的大使命，传讲这道。我若被举起来，就信万人归向我。一定是感到那多么的好，多么的快乐。那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那如果那个儿子那表现得不好，那他就会只是一个浪子。那是的，没错。那你知道，那我有点算是个加尔文派的信徒，但我相信如果你生来就是神的孩子，你也许是个不顺服的孩子，那你会失去所有的奖赏。那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进行会的五旬节派、拿撒勒派或别的什么信徒。但如果你能站起来做事，那如果你能顺服， 那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那路德派的，当他们第一次发现人凭信心而生时，也从中搞出了个教义，没错。那你们为了公会的，那约翰卫斯理一出现，那火柱移动时，那他们就在下面那开始建造。约翰卫斯理出现时，那你们发现了新的出生，那或他们所谓的成圣，那是恩典的第二个明确的工作，那并没有问题，称义也是对的。但在你发现了成圣后，你就画了一条小界线。那在卫斯理啊、阿斯伯里等人死后，那你们的领袖那画出了一条小界线，那你从中搞出了个教义，也画了边界，神就把火柱移开了。那五旬节派的，那他们发现就神赐了恢复，他们开始说方言，那他们从中造出了一个教义，那给他画上了句号，那圣灵开始移动，离开了你们，没错。哦，弟兄，在他们自己与其他的信徒隔离时，那神就会离开。你必须彼此相爱，在你们彼此相爱时，众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当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路德派的还有五旬节派的，他们手挽手站立向前行进时，你就会看到你所见过的最伟大的神的灵的浇灌了。那魔鬼才不会我们彼此攻击，我说了，尽管去我们打吧，自相残杀吧，但当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那看看那时会发生什么，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局面。那如果这个男孩是个品行端正的男孩，那他很听话，而且他喜欢做父亲那交代给他的事情，那么导师就会说，哦，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那这个男孩成年时，那教会本该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那这个男孩会被带到一个公开的地方，那给他披上一件袍子，那一件华丽的袍子，能召集周围所有的人那前来观看。那这几天就要结束了，那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那通常那这事儿是在城门那里进行的，那他会带着自己的儿子走到城门那里，那在高处把他安置在那儿，给他穿上一件袍子。那你们这个传道人呢，我现在说的是圣经中关于儿子名分的教导。那在加拉太书是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中，那里说，因为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或者说那众子的设立，那他从一开始就是儿子，在现在他如此的顺服，那无论他属于哪个宗派，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那重要的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对神的顺服。那然后这儿子被安置在一个高位，那有个盛大的庆祝的仪式举行，那父那接受了这个已经进入在家中多年的儿子，那正式在那接受为家中的一员。那换句话说，父安置了他，给了他家中的身份，那还有地位。那从那以后，这儿子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因为他就位了。那我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那进信会、为了公会、长老会的朋友们，无论你们是什么，有看到我们今天缺乏什么了吗？你们看到吗？我们为我们的宗派争吵的太多了，还有我们的声望、我们的社团，那神无法跟我们一起做任何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孩子。哦，愿那一天快快的到来，让我们能在公众面前被显明出来，披上在义的能力的外袍，使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祷告那可以医治病人，我们的讲道可以拯救失丧的人，那圣经中伟大的神迹奇事重新恢复给教会。当我们破碎了我们的小小的、琐碎的、幼稚的分歧时，那就是神施行大能的时候了。那注意，他被设立了，那时他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儿子，他的名字就有效了。那是那教会也如此，那巴不得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小的分歧，那来到基督的面前，那忘记那外面的世界，那忘记我们的宗派等等，成为一个顺服的孩子，以父的事为念，这样灵魂得救都用不了多久，那神就会把我们放在一边，用圣灵来膏抹我们。那时我们就被设立在了他的国里， 能有人有智慧的恩赐，能有人有知识，有人说方言的恩赐，有人能传讲福音，有人说语言，还有其他的恩赐。那神正在教会中运行恩赐。那这话那在我心里边我不妨把它说出来。那瞧，那我不想伤害那弟兄，那我也不想伤害那姐妹，但五旬节的教会以及你们有这些恩赐的全非那派的教信徒，你并不知道如何掌控他们。恩赐是好的，那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们用的太随意了，你们该把他们放在他们的位置上。那叫头一个恩赐是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掌控你的知识，那有知识对你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没有智慧明白何时那如何那些在哪里使用方言，那有什么益处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的意志被智力破碎了，那咱的传讲它有什么用处呢？你都不知道什么。我说过我已经遇到过两类人，那就是基要派的还有五旬节派的。那基要派在位置上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没有任何信心，那道还没有锚定，那没有成为生命，但在位置上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那五旬节派的有信心，但却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就像一个人银行那边有钱却不知道怎么写支票，另一个人能写支票，银行那边就没钱。那巴不得你们把那些东西聚在一块儿。哦，神啊，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基要的教会，或一个基要的五旬节的教会。那你们有很多的信心却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儿，那让它失控了，那这样下去的带来羞辱超过了益处。那把它放到圣经里，圣经是蓝图，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是神想要什么，要与神的计划一致，这就是差别。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照着我们应该的方式前进的缘故。那当他们站在那里时，那注意，那在神的同在中，那在旧约里，神从未要求人做任何的事情，那除非他自己愿意那么做。当被判处了死刑要死的时候，神救他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肉身下来取而代之。这是为什么昨晚那么传讲，基督比人大多了，他是神，他必须下来，他披戴肉身来偿罪，他不能够拆那个人，他不能那么做还是公义的，他必须亲自来。那因别的一个童女创造了血细胞，生出了儿子，那神住在这儿子的里面，住在地上的帐篷里，他是以马内利，不是一位先知，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基督里让世人与自己和好，他的肠道罪还有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像人一样成为必朽的人。那关于路德的至亲救赎者，我在全国各地讲过多次了，那你们可能读过那些的讲道。那他必须得是至亲才能够成为一个救赎主，神的成为救赎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必须成为我们的亲属，所以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亲属。这是像你我一样有血肉的人，神住在他里面去受苦，去感受，去品尝，像我们一样使用五感官，他成了救主。当他站在变相山上时，神真的显明在设立儿子或者那立儿子名分的那个计划中他是要求人做的事情。那彼得变得非常的激动，那通常当超自然的同在来到时，人就会这样，那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因为他们是地上的受造之物，那同时也是天上的受造之物。然而这种预尝会使他们失控的，这正是发生在五旬节教会的事情。瞧，那那种的预尝，那你们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你们失去了理智，你们不知道如何恰当的使用说方言还有翻方言的恩赐。那有的时候传道人正在讲道，他们就会突然站起来说话，就在传道人讲道的时候，那跟圣经是相违背的。那你说神给了那个信息，那比圣经还有新鲜？不，不是的。那你们的话会失败，其他的一切都会失败的。圣经说，如果你们中间有属灵的或先知，那就要承认我所写的是神的命令，并且如果有天使从天上来传讲另外一个不同于我所传讲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如果你试图通过和人握手让他们进入神的国，那你就错了。 他们是借着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国的，不是通过脸朝前进水，脸朝后进水，洒水灌水，奉这个名那个名，他们是借着神的灵重生进入神的国。彼得极其的兴奋，他说，主啊，让我们建造三个帐篷，我们要为摩西还有所有想要守律法的人建造一座。那摩西代表律法，那所有想守律法不吃肉啊等等的人，让他们那么做吧。那然后我们要为以利亚建造一座，我们要为你建造一座。摩西代表律法，一切的律法，那没有人能借着律法得救，律法不是救主，律法是老师，律法是刑法，律法放大了罪。那换句话说，律法是监牢，那灵把你送进了监牢里，但是它不能拯救你，它里边没有东西可以救赎。耶稣是救赎主。那摩西代表律法，按照律法没有肉身可以得救的，那是为什么他从天上带来了三个见证人？那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那我的弟兄，你敢说你要求从神来的公义吗？那你是生在罪中，在罪孽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你还想要公义吗？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就解决了，你得到了公义你就完了。那律法，律法只是把它摆在你面前说，小劲儿，你被捕了，你犯罪了，你犯错误了，那监牢为你敞开，那就是地狱，自己进去吧。那是律法说的。那公义甚至都不需要律法，那道已经被说了出来，那就是全部了。神必持守他的道。那看看以利亚，他是神公义的代表，他坐在山下说，我若是神的先知。那到了五十副长来的时候，他说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接着那五十人就灭亡了。那王说，也许是闪电击中了他们，不相信什么神奇奇事的日子，或许是闪电之类的东西击中了他们，这不过是个事故而已，然后再派五十个人去。那原队的老先知站在那里，他说，我若是神的先知，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火就降了下来，就烧灭了另外五十个人，那就不是事故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公义的代表。你们敢试图承受神的公义吗？你们敢试图通过律法进入天国吗？那看看我们站在哪里，比如说让我们搭建三个帐幕，那看看这黑暗，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了。神的公义要求得着报应，报应要求公价，公价就是死。律法放大了那个，把我们都拘捕了，投入了监牢。对人类来说，那是何等黑暗的画面。那时候，我亲爱、可怜、衰败的朋友们，把你头转向这边，耶稣站在那里，耶稣在彰显了出来，就像旧约下的儿子一样，他潜在的得着了荣耀，他的衣裳洁白像日头。我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所有的宗派，我们所有的这些的不安，我们所有的分歧都不能代表任何东西。耶稣代表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其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个并不在公义里面，那个不在律法还有你做的事里面，而是在神的怜悯和爱中，基督来到地上取代了你。神自己说，看了，我在天下宣告这点，没有人能借着律法得救，这事已经成就了，我要宣告地上没有人能借着律法得救， 没有能借着公义得救，但这是我的爱子。没有人因属于近亲会教会而得救，没有人因属于为了公会教会而得救，没有人因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而得救，但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你为什么要听他？他是唯一能拯救的，他是唯一能赐平安的，他是唯一能医治的。律法不能医治，公义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神的儿子能拯救医治赐下平安，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要听他，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待在那儿，但你们要听他；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待在里边，但你们要听他。无论是什么，无论你属于哪里，跟那个毫无关系，只要你是神重生的孩子，那就被圣灵充满，即使你是罗马天主教徒，你们要听他。神必看顾剩下的事，你只要听他，神必看顾剩下的事情。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我这么说，我们需要一个挑战者，我们需要某个人来彰显神的爱，我们需要一些教会，一些人。那这里的这个山谷需要一群人，世上的每一处都需要一群人来彰显神，借着圣灵来复辟你，给你爱的那种真正的忠诚。在那里